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那所有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嘛，根本摩利亚山跟橄榄山根本就是平行，就是戈壁嘛。若戈壁分成两半，摩利亚山一定分成两半，那就是因为分成两半，所以你们逃跑，譬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逃避大地震一样，他们沿着那个山谷就逃到旷野里去了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说，我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那一位原来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，所以他们抱头痛哭。那么这就是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里面仔细在那里描写的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呢主终于回来了，因为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所以有一条河，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，这个河的分叉是神的，是神的城欢喜。这是诗篇四十六篇的话，诗篇四十六篇是个预言的诗篇。现在耶路撒冷没有一条河，耶路撒冷只有集训权，巴比伦有一条河，所以他可以一直守住，可以守住不沦陷的。耶路撒冷很容易沦陷，因为他没有一条河。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结果你看见说，就在摩利亚山的附近，就在以西结圣殿宝座的下面，你看见说泉水发现了，然后你看见经过四次的测量，那个水就流到东海，流到死海，然后根据撒加利亚的话，有一半往西海流，就是往幼发拉，就往这个地中海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神的荣耀已经回来。你怎么知道回来呢？第一，它的尺寸一定比原来更大，所以我们的主说，看哪、啊、我比殿更大，它的尺寸比那更大。第二，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看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腹中就是深处的意思，从殿的深处你看有活水流出来，经过四次的测量流到死海，结果呢死海就变成加利利海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世界是苦的，但是每次我们来到他面前，你看见说不只是来到他面前来敬拜，而且更重要的，我们要看见说从他的宝座那里要流出活水来。所以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去再读以西结书的话，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？圣经说在死海那里啊，到处有撒渔网的，有渔夫有撒网，然后从隐伊格莲，从隐基底到隐伊格莲，隐的意思是什么？隐的就是泉源的意思。所以这里有两个泉源，一个是隐基底，一个呢是伊格莲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算那个基底和伊格莲，你觉得这里面很有讲究，因为很当如果你算这个隐基底，算基底的话，算它的这个希伯来原文，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字的话，那加起来是十七。那么后面以格连呢，加起来刚好是一百五十三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是死海就已经变成了加利利海。你记不记得主复活以后，他在加利利海，他告诉门徒说，你们把网撒在右边，他们就得着了一百五十三条鱼。那什么叫一百五十三条鱼？因为在四福音里面，鱼一共讲了十七次，所以一加二加三加四，一直加到十七，刚好是一百五十三。所以清楚不清楚？很清楚的。 我们的主是14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然后3天从死里复活，所以17所代表的乃是死而复活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说153是一个三角数，一条鱼，两条鱼，三条鱼，四条鱼，你看看，很明显的，这样数过来是17条，这样17条又是17条，所以153是从1+2+3一直加到17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连，通通是撒网的地方。隐基底是17，隐以格连是153，这不是加利利海的故事吗？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如果等到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死海就要像加利利海一样，所以这就是神的荣耀当初已经回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做见证，你看见，因为2000年主已经来了，而现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不需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要等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说从隐基底到隐格连是17到153。现在我们都知道是153是以17条鱼来做根做底的，所以它的基础乃是死而复活。所以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叫我们得人如得鱼，那个秘诀是什么？秘诀就是153条鱼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神的荣耀终于回来了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不相信，所以他们又等了几乎2000年。他们到了千禧年，也受圣灵的浇灌，到了千禧年，神也和他们立了新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神已经和我们立新约，所有千禧年的祝福都是我们今天有的祝福。犹太人要等待将来，但是我们今天就享受了神所有的救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哈该书为什么能够鼓励许多人热心呢？因为叫他们的心火热，像主的心火热一样。主的心火热，他说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中极其火热。如果他火热，但愿他的爱火不止在他身上燃烧，也在我们身上燃烧。所以这样我想很清楚的，撒加利亚是为什么是挂在以西结书上面，因为以西结讲到神荣耀的离开和神荣耀的归回，不过以西结所讲是神荣耀的形象。真正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就是神的荣耀，但是很可惜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这钉他的人不是巴比伦那人，是回到耶路撒冷剩下的百姓，这不是悲剧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回到腓立切非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就变成老底家了，我们不小心反而给神带来许多的难处。所以不要骄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我们对主没有难处，我们给主带来很多的方便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圣经最后的一卷，旧约最后的一卷，是马拉基书所说的那个光景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无论是哈该书，无论是马拉基书，无论是撒加利亚书，他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。好了，我想呢，为着这些，我知道对有些弟兄姊妹是第一次听见，而且你第一次，你再聪明你也不可能很快的消化，所以我劝大家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能够把这些录音或者录影你多看几遍或多听几遍，我们都会把这些东西放在网上。那么还有弟兄姊妹，你们总有办法能够找到这些录音跟录影，那么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最少这3卷小先知书能把它弄明白， 当然很多地方不过是头脑一点知识，我们需要圣灵更多的启示才可以。好了，我想关于撒加利亚书我们就说到这里，小先知书呢在这里也到了结束，所以十七卷的先知书我们到这里就算是完毕。那么从新年开始，我们要一同从创世纪一直要读到以斯帖记，那就要读圣经中的旧约，旧约的历史。我们是一卷一卷读是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不能细读，我们大概描看一下能找到它里面的精神，那这样呢我们最后的目的就终于达到。好，我们低头再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虽然我们聚会散去，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，继续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下一次再见面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很可能是明年第二个礼拜三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如果是你的旨意，你不止给我们那样的聚会，也把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再带回来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你与我们同去。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